我和志阳是在 Web3 的世界里面的两名不起眼的螺丝钉，这里是我们的一片自留地，在这里分享我们看到的、听到的、经历过的关于 Crypto 的故事。本频道的所有观点纯属两位主播的个人观点，均不构成投资建议。加密行业目前还属于弱监管行业，因此相关加密投资有极高的风险，如果不懂的话，请不要进行任何投资。 Crypto investment is really high risk. If you don't understand it, please do not touch it. Anything we said today is not financial advice.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 Cryptoria， 这里是用简单的语言带你了解纷繁复杂的加密世界。我是主播 Vivian，
我是志阳，
这是我们的第十
九期，
对，第十九期。然后没想到我们也录了十九期节目了，
对的，准备要迎来第二十期了。
对，我们这一周其实这一周大家应该看到大饼已经破六万了，
六万三了已经。
对，就我们录节目的今天已经六万三了，
对，
然后就破六万了，就感觉整一个市场上面都非常的活跃起来。
对，
所以其实也能感受到其实一级市场已经开始慢慢的活络起来了。
嗯，
因为 VC 们去年一年都蛰伏了一年多，其实不止一年。
对，
然后今年的 VC 开始，尤其一级市场的 VC 开始，大家都默默的开始
重新开始耕耘了。
对，重新开始耕耘，然后也可以看见市场上面开始空投的项目也变多了。
对，
所以这是个好信号，就是 VC 们开始投钱了。
对
啊，但是呢，昨天跟我们一个朋友聊天，然后我们他会说，就是他这边的消息呢，不能说消息吧，就是他这边有一个观点。
嗯，
就是啊，感觉虽然现在市场已经火热起来了，
嗯，
但是其实 Web3 里面的人才其实并没有回来。
对，
应该是熊市的这一年
很多人出走了，
应该是说项目方都留着，或者说上一波挣到钱了的大哥大佬们，反正他们没有什么生存压力，
嗯，
钱也挣到了，该干啥干啥，他们可以去旅个游啊，干个啥啊，反正去年一年就感觉大家都非常的 chill。
嗯，
但是呢，以前在 Web3 里面工作的，把这个当成一个正儿八经的职业的，
嗯，
这些小伙伴们其实他们出走的其实还蛮多的，
是
就基本上该回大厂的回大厂。
对，
该回去上班的回去上班。
对，
而且我感觉最近因为经济不太好，所以可能大部分人觉得只要不被裁
就已经是非常幸运了，
所以就不太想要把这个饭碗再放掉。
对，
因为毕竟 crypto 的整一个的风险还相对比较大。
嗯，没错的。
但是总而言之，言而总之，就是现在呢，我们就是在一个牛市的开端，牛市刚刚的开端，
嗯，
还没有到最高潮的时候，但是呢，可以看得到浪已经慢慢的起来了。
对，
所以这段时间如果听我们播客的小伙伴们大家可以在工作之余可以去看一看 Web3 里面的一些新项目。当然了，不得不说现在新叙事都没有出来。
对，
我们也在看。
对，
就不知道我们的项目能不能变成一个新叙事了。
不行。
对，就反正现在新叙事也没有出来啊，但是可以看得到项目方们都已经开始默默耕耘了很久的项目方们，其实这段时间已经从一级市场上面拿回来了很多好的消息。
对
对，所以就项目方们加油，我们也加油。
嗯，
好，那今天我们要聊的话题呢是一个已经热了很长一段时间的话题了。
对
就是 crypto。
没错，
和 AI。
对，
今天的主题应该是放在 AI 上。
对，
然后但是因为crypto 跟因为 AI 从去年开始，这个 ChatGPT 才出的时候我们就已经碰到非常多的 crypto 的项目，其实就已经用了 OpenAI 的这个开源的一些东西了。
嗯，
那个时候其实从去年的 Token 2049啊，甚至更早之前就已经有一些小伙伴们在做尤其是 DeFi 上面，
嗯，
在做一些什么 AI 的交易啊
交易
等等啊。
嗯，
那这一次呢，其实最近尤其是上上周了，上上周
英伟达的第四季度报表面试，它的整一个销售额达到了22.1 billion， 是多少钱？
2.2，那就是221亿美元。
嗯，就是反正就是200多亿了。
嗯
嗯，不好意思，就是听众小伙伴们，就是原谅我，因为我不会数数。就是我们
经常数漏那个
零，就是因为我现在只会用多少多少千多少个多少个 mil 然后来表达数字，但是让我用个十百千万我需要去数。所以对不起，我只能用22个 billion。 对，就是对，就是这个，就是200多亿，
221亿，
对，221亿，就是对200多亿啊的这个销售额。那所以他这一次的季度报表爆出来了以后呢，就整一个华尔街都轰动了。
嗯，
因为英伟达的整一个市值已经超过了 Google 和 Amazon。
嗯，
所以就这其实是在表示着整一个 AI， 或者说对，就 AI 对 AI 要用的这些芯片的需求的这个涨幅是非常非常夸张的，在往上涨的。
对的。
然后 OpenAI 呢，它的整一个销售额，就是有重复性的这个销售额，其实也达到了2 billion， 就是20亿美金。
嗯。
那在加密世界里面，就是英伟达的这个第四季报表的数字，这个漂亮的答卷一交，整一个不光是传统的金融市场里面大家一片哗然。有没有炒美股的小伙伴？有没有哪个小伙伴买了英伟达？有的话可以在评论区里面和我们一起分享一下你的喜悦哈。
对。
然后但是在加密世界里面，同样的哈，和所有 AI 相关项目的币值也都跟着大涨了一波。
没错。
就比方说什么 SingularityNet 呀，然后比方说什么 Fetch AI 啊，这些的币值都涨了超过了10%。然后我们在 Deepin 的那一期讲的那个 Render 的那一个项目，他们的币值也涨了超过8%。所以就这一波不光是传统的市场，在整一个币圈市场也是跟着回响了一波。然后我们自己的感受呢，就是英伟达的这个报表一出，基本上AI 的所有项目方都蹦出来了。
对
对，大家
就各种 AI 不同的项目，你会发现真的是，
然后你就会发现天哪，怎么以前都没有发现有这么多 AI 的项目方，然后现在这帮项目方全部都出来了，用 AI 做什么的都有。所以就由此可见这个市场哈，大家都是跟着热度往前跑的。
对
对。然后呢，我们其实尤其是配合着这一次呢，其实还有就是 OpenAI 他们发布的那个新产品嘛 ，Sora， 对 ，Sora 这个小的，怎么说一个大的创新。但是老实说，他们刚刚把那个视频放出来，我去看了，老实说我不太明白为什么整一个 AI 的这个业界会这么的兴奋，我没有太明白他们的兴奋点在哪里。
没有，我记得这件事情，如果你还记得以前我们在我们第一个项目的时候，我们要去找一些拍视频的工作室或者说公司，然后你还记得当时他给我们的报价是多少钱一秒吗？
啊，我记得。
对，所以就我觉得这件事情从很现实的主义，
就是这个是从很市场的角度上面来说，就是整一个的电影行业啊，甚至电视剧行业，它
会被颠覆。
对，可能都会，未来都会有一个新的商业模式。
对。
但是老实说，我是不太明白为什么他们在技术上面，就是让人家会觉得哇，这个东西好厉害，你明白？我没太明白。然后是我在这一期准备节目的时候，我去查了很多资料，然后包括我去看了像什么 Pixel 他们怎么样做电影啊的那种纪录片，然后我才发现这玩意儿真牛。对，所以今天我们就特别想来聊一聊这个事儿。所以今天我们这一期节目主要想探讨的呢，应该也就是两个问题。第一个呢，也就是我们都知道市场上面的噪音是很大的，那某种程度上面，就是股市上面都会有这么一个说法，就是如果当你去买菜的时候，大妈们都跟你说这个股票可以买，那基本上
你要快点套现离场，
那个时候呢就是你要套现出来的时候了。
对。
那所以就是当 我们的整一个的所有的信息都充斥着 AI 怎么怎么样， AI 特别爆火的这个时候，其实我觉得是我们需要警醒的时候。
对，
就是噪音那么大，那这个噪音它背后它到底想干嘛呢？
对，
对吧？
没错。
然后因为到目前为止 AI 这种新的科技，包括crypto 这些新的前沿的一些技术，以及这些技术衍生出来的一些产品啊，老实说是因为大家都在往前探索的阶段，所以在背后基本上都是大资本在 back up。
对，
所以我们不是就是资本嘛，这个程度上资本它一定是要去扶持新兴创新的，
没错，
但是某种程度上我们作为韭菜
那
还是要警惕一下，
我们站的角度是不一样的。
对，我们是站在韭菜的角度，他们站在镰刀的角度吧，
啊、对
吧？所以就是我们要感谢镰刀吧，是把我们的人类文明往前推进。但是作为韭菜个人，我们还是需要去警惕一下资本。
对，
所以这一期节目我们就想探讨一下，在这个噪音后面，那这个 AI 这个市场我们到底看到了一些什么东西。然后第二块呢，因为我们本来就是在 crypto 圈子里面的，所以就比更想聊一下就是 crypto 和 AI
的结合
的一个结合，他们中间会擦出什么样的火花。
对，
然后对，然后基本上呢，这个就是我们想今天想要聊的两个大的方向。
对，因为最近如果小伙伴有关注我们的公众号，我这一段时间在发的一些文章投资机构的比较多嘛，所以就是你基本上能看到清一色的这些头部的 crypto VC， 像 A16Z， 像 Paradigm， 像 Pantera， 每一个机构在他们2024年的展望报告里面都提到了 Web3 加 AI 这个方向，所以基本上是毫无疑问的，就是机构估计是会压重注，尤其在2024年这一年间，在这个 Web3 加 AI 的这个产业里面，就是无论是明理还是暗理。
对，因为我觉得老实说OpenAI 才出的时候，所有的那个时候我们其实办公室里面我们是开过会的，那当时在聊这个事儿的时候就发现，其实整一个 crypto 和 AI 的一个结合是因这个能结合，或者说他们是最好的一对搭档，是因为AI 它其实就是一个工具，但是 crypto 它其实是一个金融工具，就是一个需要有钱去 support 它，然后一个呢它的整一个的优势又是在比方说什么众筹啊，然后又是什么去中心化金融啊，然后又是可以帮你把所有人的这种不管是钱，就是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这个东西能够把它凝聚成共识的，这个又是 crypto。所以我能理解，就是这个他们中间这一对 pair 他们可以产生的 synergy 非常大。
对，
所以今天我们这期节目可能不太能聊得完，但是我们今天可能就会浅浅的对浅浅的
抛砖引玉，
对，碰一下这个皮毛。
对，
对，
因为我记得去年是九月份十月份的时候，我听 CoinDesk 的一个 podcast， 他们就聊到了AI 跟 crypto 这件事情。那么当时他们聊到的一个点其实非常有趣，就是说 AI 更多的是一个自上而下的这么一个结构，而 crypto 是反过来自下而上的。所以就是他们觉得这两件事情呢会在某一个地方有一个交汇，就是在从上往下下往上中间的时候会有个交汇点。那无独有偶，在那个最近的一个另外一个播客啊，是那个 是 A16Z 的两个创始人，那个Ben Horowitz 跟那个 Mark Anderson， 他们的一个播客叫做 Ben and Mark Show 里面，他们提到了这个 Ben Horowitz 就提到了，他说这个AI 就是共产主义的代表，权力的集中。那么区块链呢，就是共产主义所倡导的权力终归人民。所以就是其实我觉得这两个事情是非常的 you know 非常的契合的，就是 CoinDesk 的那些嘉宾分享的和他们两个觉得的。但是他们觉得无论如何，当然这个是会有一点政治倾向，他们觉得无论如何怎么讲这都是酌情的
对，
讲到共产主义嘛，对吧？
对，
所以就是，但是这个政治这个方面我们就不在这里聊了。但是我们很有趣的就觉得，这些资本大佬们看这个 AI 跟 crypto 的结合，其实跟我们普通人看的是的确 深度不太一样
啊，对对对、
啊、我们还比较停留在赚
钱，赚
钱的生产力、啊、
对，这个他们已经上升
到
了 ideology
的、这个、对意识形态方面，也是蛮有趣的。
对，但是我觉得这个在美国那种全民皆政治的、
嗯、
就是政治普遍化的那个情况下，我觉得我非常理解了。
对，
而且在他们那边其实政治正确是件特别重要的事情。
没错
啊，你政治正确你才能赚钱。
对，
你政治或者某种程度上面你政治非常不正确的时候，你也可以赚到钱。
对
但是你必须要有一个很明确的站队。
对
对，所以呢就是政治这件事情我们这儿就不太聊了、
嗯、
因为对政治这个事情对我们屁民而言我真的、嗯、
我没有资格去聊，
没有资格聊这件事情，我不配。
对 好，那么我们现在就进入正题。
对，我们今天来进入正题。我相信我们啊，前面的这些我们的听众小伙伴们应该有很大一部分跟我一样都是不太知道 AI 是个啥的。
对，
或者是说啊，我知道 AI 不就是一个什么大语言模型啊，然后这个大语言模型它能就是它去 train 各种各样的一些数据，然后把这些数据汇总，然后汇总完了以后让它自己去深度学习。但是基本上大家对 AI 应该都是这么一个套路，
对
吧。所以但是在整一个 AI 里面，我们大家会发现英伟达它做的这个芯片和英特尔做的这些芯片到底有什么区别，
嗯，
对吧。所以按照因为以我为了这一期做准备呢，我觉得我不太想去知道 AI 它背后它的技术是个怎么样，但是我觉得大体的框架我是这么梳理的，就是今天和大家分享一下、
嗯、
对，就是如果有不好的地方或者有讲漏的地方，欢迎小伙伴们在评论区
指正。
对，指正。
对
对，那其实我觉得英伟达他做的芯片，他做的是那种 GPU 芯片。
嗯，
那 GPU 跟 CPU 的区别，我觉得这个是目前为止所有的项目方或者是说整一个 AI 大家都比较 focus 的是在 GPU 这个东西上面、
嗯、
GPU 这个东西上面以前其实我们都不太知道的，就是或者是说其实但是我们有用我们的显卡、
嗯、对图像处理器，
对我们的显卡其实就是 GPU。
对
那 GPU 它是在什么地方用的比较多呢？像什么渲染、
嗯、
就什么电影行业啊，就是这些他们用 GPU 比较多。所以今天我就去查了一下，我在英特尔的官网上面英特尔的官网上面他们专门有一个页面，他就来给你讲 GPU 跟 CPU 的区别。所以我把它 copy paste 过来。所以英特尔这边他说CPU 呢它其实就是我们俗称的计算机的大脑嘛、
嗯、
那它是现代计算机系统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因为它负责执行计算机和操作系统里面所需的命令和流程，在确定程序运营的速度方面，这个 CPU 也是特别重要的。
嗯，
那这个其实就是要你今天装了多少核，是吧、
嗯、
是吧，对，多少核，我尤其是你去买电脑的时候，
对
吧，然后那个时候去看有男生会自己去配那个打游戏的那个，自己去配那个主机，其实就是那个主机特别重要。我的理解就是这个 CPU 特别重要，
对，性能。
对，那 GPU 是什么呢？ GPU 其实它也是一个内核处理器、
嗯、
那它是说当一项任务处理，它可以被同时就是可以被并行的分配到多个内核的时候，它是通过协同工作，那这一些内核可以提供极致性能。那 GPU 就是现代游戏必不可少的一个组成部分，它能够带来更出色的视觉效果和更流畅的游戏体验、
嗯、
所以这个就是那个 Alienware 的那个电脑为啥卖那么贵、
嗯、
就是
通俗易懂。
对，为什么？那就是我 CPU 又好，然后同时我又能玩游戏，玩游戏的流畅性又高，就是 Alienware 那款电脑它的那个应该怎么说，显示器，
对，
或者那个显卡，
对
特别棒。然后因为我前阵子做过一段时间的视频嘛、
啊、
然后后来我不就说我一定要换电脑、
嗯、
就是因为用苹果自带的那个 Final Cut， 那其实你整一个渲染你就觉得我要渲染到猴年满月，然后换了一台电脑以后就觉得
瞬间就不一样了，
就是整一个的性能就爽了。就是这个是应该就是 CPU 跟 GPU 最直观的一个感受哈。
嗯，
那我们除了像我们刚才聊到的很多就是游戏啊和视频啊，那其实 CPU 它是在整一个AI 的这个过程当中，它的运用范围也是特别广的。那 GPU 以前它只放在游戏上，那 AI 这个东西它开始蓬勃发展以后，所以对 GPU 的这个需求就越来越高了。这个就是为啥那个英伟达它能一次卖那么多芯片。对，那它这个呢，其实也就是说，目前为止有我们其实是有部分的 CPU， 它是集成了一种叫做神经处理单元，它可以在处理器上直接和 GPU 协同运作，然后执行 AI 所需的高性能推理任务。那这些 AI 加速处理器非常适用于 AI 最重要的推理阶段准备训练的神经网络。这个训练中的学习到的能力将被用作预测。那随着 AI 重要性的日益增加，就是这个神经处理元加 GPU 的组合将成为未来计算机系统的支柱。对，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大家现在不光需要 CPU 这种硬核的东西，然后也慢慢的开始需要 GPU， 就是因为它在这个过程当中是可以帮助计算 AI 来做推理任务的。那在这里呢，就不得不一定要聊一下因为今天我们会聊很多就是整一个 AI 产业的一个 pipeline。那在这个 pipeline 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需要了解两个东西。那这两个东西我觉得是我们去了解 AI 产业的一个基础。那就是 AI， 其实它我们说了 AI 就是模型嘛，
对，
OpenAI 就是个大语言模型，那个 Sora 它应该就是一个，我也不知道那个是个什么模型，应该就是个什么图像处理模型whatever， 反正它都是模型，说白了它都是模型。那我们在用 ChatGPT 的时候，我给它一个指令，然后它能给你往外吐这个东西。那其实它能给你，就像我们有的时候我在同一个 chat 里面去跟 ChatGPT 聊天，会发现它的学习能力是非常强的。
对，
那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它其实整一个 ChatGPT 它用到的是应该是两个模型。那这两个模型应该是整一个 AI 系统里面的两个基础模型。那一个模型呢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基础模型，那这个基础模型呢就是我们以前说的大数据。就是有一些人或者说是学校机构，那么他们开始对人工智能应该如何训练以及他们应该运作的数学框架有想法的人，那么他们就会开始然后他们就会开始做一些事情。那这个就是我们最开始说的，他们会去大量的用数据来提取，然后训练模型，然后从这个过程当中来把他的intellectual， 就是它的这个数字智能的这个东西把它提炼出来。那就是我觉得我们应该大家都有那个经历过，我们如果今天我要去提交一个表格，然后他会，你要说我不是机器人，然后他就会让你要么就是拉进度条去拼图，
对，
要么就是让你去
点东西，
要对，就是去辨认嘛，辨认要么就是红绿灯啊，要么就是车啊，
对，
要么就是花啊，
对，
其实我们都是在做免费劳工。
对，没错。我当时也是看了一个文章才知道，当时他们做这个事情，原来我们是帮人家免费打工。
对，甚至我们做当年做艺术品，当时不是想用大数据去预测别人的 preference， 就是
艺术
偏好嘛，
对对对，
然后来预测他们愿意为这幅画付多少钱嘛。
对对，
然后当时我们就在想我们怎么把这个数据拿过来，那其实就是你去看一幅画，看之前你先帮我点几个勾，
对，
然后就是那这个其实说白了就是我在帮你自动的帮你去 label 标记你的这些东西，这个花它是一个花，这个是狗它是一个狗，这个是个猫，就是我把这些东西帮你标记出来。对，就是我们也当了很长，就包括现在大家都还是在当免费劳工的。
是的，
对，那这个其实就是你把这些大数据，把它巨量的一些数据把它拿出来，然后去训练它，那这个其实出来的就是我们的所谓的一个基本模型。那这个基础模型呢它 这个基础模型是需要大量的计算资源来经过这个过程的。那么这个流程呢，其实说白了也就是人、数据和计算资源。因为我们当时是知道的，去 label 这个东西。我们当时只是想，我们当时哦，只是想去把某一个时间段的古典艺术作品的那些画儿，把它 label 出来。我靠，那个成本高的，高到下午说这项目做不了，这项目太贵了，这项目一定要去说服 VC 来支持你才能做。
没错，
所以就是人啊、就是你需要大量的人，
对，
就帮你24小时盯着电脑，就去看这个是幅画，这个是哪个年代的画，然后就帮你
去标记嘛，
对，
去
标记，
去做 tag 嘛。
对，就是需要大量的人，然后大量的数据，还有计算机的资源。然后那我们肯定知道一个东西，就是当我开始把这个模型往外推出的时候，那就像我刚才的那个例子，在 ChatGPT 里面我们给它一个这个指令，
指令，对
对，然后给了它一个指令以后， ChatGPT 开始给你出一些反馈的时候，那在这个时候 ChatGPT 它其实是在从你给它的这个指令里面再来截取一部分的信息回到它的数据库里面。
对，
所以这一部分这一个模型叫做推理模型。所以在这个逻辑上面来说，就是讲一些比较技术的话，也就是说我一旦有了这个基础模型以后，人们开始需要我这个模型为我提供一些服务了，那他们想要给这些提供服务的这些人在我的这个模型的基础上面去构建一些应用程序。那在构建这个应用程序的时候，我的机器和我的人他们其实是一个相辅相成的这么一个过程。
对的，对的。
我给你提供了服务的同时，我从你那里拿了数据，然后我再开始学习。那这个学习就叫做AI 里面的这个推断网络。那所以就是整一个 AI 其实是这两个模型来构成了我们现在的这个 AI 产业的。所以我们今天聊的就是这就是一个 pipeline。You know, 这就是一个 pipeline。所以就是像我刚才说的，我们那个基础模型你就是需要钱。对，就是你只要有了钱，这个基础模型就是出得来的。
而且你要想这个钱还不少。
还是一个大量的钱，
对，
是非常贵的钱，
对，不是几个
million 就不是自己能干得到的，
对，
不是自己能，所以这个就是你刚才说 H6 在他们说 AI 是一个自上而下的，因为我一定得要有这个基础网络，我在没有这个基础网络情况下，我没有办法提供任何的，
而且它是完全不盈利，纯粹烧钱的，
对，这就是为 AI 发电的。那这个是两个基础模型。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今天特别想聊的，就是我们这个 AI 它能产出视频这件事情，它为什么那么兴奋？
对，
为什么大家都觉得我靠这个事情太牛逼了？就是大家有没有去看？你有去看那个视频吗？
我看那个，对，那个 trailer 嘛。
对，它就是在东京的一个有雪花啊，然后有房子，然后这两天他们的 Twitter 还在不断的更这个视频嘛。然后我前两天看了一个特别好看的，超 cute， 就是它的那个指令是一个猫咪在一个温暖的火堆后面，巴拉巴拉，后面还有一串，然后它出来的那个猫咪好 cute。然后它不是一个我们现实生活中的猫咪，就是一个像那种小恶魔猫
啊， okay，
然后就非常有动画片的那个感觉，它整一个那个渲染效果超级超级超级棒。好，那我为了这件事情，我专门去看了一下 Pixel 的那个纪录片。
OK，
就是这个 Pixel 他们就是因为 Pixel 他们就是做动画片的嘛，对吧？然后因为我对什么 Star Wars 啊这些着实没有什么太大兴趣，所以我不太想去看，但动画片我还是有的。所以基本上看见很多人就聊这个渲染，基本上就是把一个很 2D 的或者说没有任何 surface 的这个东西，你渲染一下它就可以，比方说草莓熊，我在进去的时候我可能就是一个没有毛的草莓熊，然后按的我的整一个的轮廓都非常的
平面吗？
不能说平面，就是非常的 sharp，就非常尖，
尖
利。
okay.
对，就是一个 you know 没有什么质感的。然后呢我被渲染一下，就是我又变得非常的毛茸茸，我就把那个毛茸茸的感觉，毛茸茸的草莓熊是通过渲染出来的。 然后这两天我前两天在听一个播客 All In 那个播客 All In 他们花了两期都在讲 AI、当然有一期了更多的就是在讲那个阮莹、阮莹不是投了
孙正义
他儿子投了巨大的钱在某一个 AI 项目上面、然后他们就在 criticize 这件事情 anyway 就是当听八卦听一听，然后呢他们就然后在他们那期播客里面他们就聊，因为 All In 的那几个人都是业界特别牛逼的人、然后他们然后其中有一个 speaker 他就去和他当时是和 Pixel 的那个 Ed Catmullen、然后去跟他是聊过的，然后这个人呢他就说 Pixel 花了10年的时间去研究一件事情，
是什么事
情？就是头发丝和光影的
关系吗？
关系，他花了10年的时间就是头发在风和光线下这件事情是非常难处理的、他们花了将近10年的时间来建立这个物理引擎。然后我在看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就在想物理引擎是啥玩意儿
很好
对，我就在想这个物理引擎对于我来说有点困难这个理解，然后我就在脑子里面思索了一下，我们经常不是会去看那些花絮拍电影的花絮、但凡你只要碰到那种后期要用5毛钱特效10毛钱特是1块钱特效的，你就会他们那个你就看见就是都是绿布，然后绿布后面呢你就然后这些演员手上他们都会有那个点，然后他来 track 你的整一个的
动作
然后还会有人就去拿着一些反正就是所有的那个东西，有一些他们去拍那个好莱坞大片不是说就特别靠演员演技吗，就是一匹马或者一个特别可爱的一个头，但是其实它就是一个棍棍，然后
对
吧，上面还套了一个圆圈，你要抱着那个圆圈去演戏还要演哭啊演怎么怎么样，就是特别考验演技，那个就是物理引擎
啊。
那个 literally 就是说不能说那个是物理引擎，应该是说他们是用物理引擎去渲染这些 3D 的 objection、对 object 也就是说我当我要去拍一部电影的时候、我首先得要有演员，我得要有这些打着标记点的这种运动轨迹点的这些物体，然后这些物体和物体之间他们是怎么摆放的，他们的距离是怎么样，就是这些物理关系，我得要先有一个场景我给它拍出来、然后我后期再用带有 GPU 的东西我再去渲染它，但是你试想一下有 Sora 这个东西你完全就可以把这一步
直接就省略掉了，
对，所以就是 Sora 里面你看它的那些房子的那个物理关系，如果现在我们就在想说你就是一个我们不是这个世界的人、假设说我不是假设就是你就想象你不是这个世界里面的人、然后你完全不知道这个世界它的构建应该是什么样子、那我没有这些所谓的物理关系，我们在太空里面这些东西它都可以漂浮在空中的，对不对，它没有说我们的 mic 一定要放在桌子上，有没有电脑一定要放在桌子上、所以这样你可以 自由去摆动，
是，
那你怎么知道这个东京街头就长这样呢，你怎么知道这个房子跟人一定要走在路上呢，你懂我的意思吗，
我懂，
就包括在整一个拍电影的这个世界里面，就是我的演员不走在路上，我就拍不出来这个东西，我哪怕后期我去炫我也没东西可渲染，就是我的演员要飞到天上我要吊威亚，对吧，
是
我得要先把演员给吊起来他飞起来了我后面再去给他什么刀光剑影什么乱七八糟的，
对对对，
我再给他渲染进去，但是 OpenAI 做的这个东西他 literally 这个步骤他完全就省略了，而且我们完全不知道的是他是怎么做到这件事情的，就是我是不是可以理解成就是在 All In 的那个里面就是这件事情是让当时的三个主持人都特别兴奋的点，然后我听完我就说哦，原来
666
对原来他溜在这儿，原来他是溜在这里，他们其实就是 OpenAI 它的整一个的，我们刚才说 AI 的那个推理的那一个系统，那一个系统是是说它是自己在学习你的这些物理公式的，对，也就所以是不是意味着就是在 All In 的那个 podcast 里面那三个主播他们做了一个他们做了一个怎么说假设吧，应该是说 OpenAI 应该是用他们的模型或者说去这个世界上找了非常多的那种影视素材，就是那种视频素材，然后去一个一个 label 他们，然后 label 出来了以后，然后再通过某种情况，就是某一种的那种数据模型，然后把他们的这个，然后让他这个模型自己的去可以推演出这个世界上面的物理关系，就是物理这件事情，然后所以你现在给出他一个 prompt， 就是给出他一个指令，他可以非常明确的帮你把这个东西 generate 出来，就是物品和物品之间它的整一个的物理距离它是可以，而且最厉害的是，你记不记得刚才我说 Pixel 它花了10年的时间去构建一个物理引擎去处理头发风和光的这个关系，你在 Sora 的那个 trailer 里面你是看得见它里面的是雪花片的，那个雪花片都飘下来，它是有光影变换的，所以就是说这个 AI它 literally 是在没有，就是它不需要有任何，它首先不需要任何的物品或者演员去给你构建一个场景出来，其次它可以自己学习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面所有的这种物理光源物理上面一个东西， which 在以前是需要花长时间来自己去构建它的一个所谓的物理引擎的，这个物理引擎似乎到现在都是 Pixel 的独家绝密，
那这么讲下来 Pixel 会不会要崩溃了，
不知道，所以当时我就觉得原来 Sora 这个东西它出来能把整一个市场轰动是原因是在这里，
其实我后面有看有人分享说这个用指令去生成视频这件事情啊，说有时候还是会把这个物体的这个性质弄混。我记得他举的那个例子是那个视频里面那张凳子是被从一边摆到另外一边，然后在摆的时候那个凳子像个橡皮糖这样子弹了一下，对，所以就是他可能还对一些物体的它的本身的这么一个物体特性还没有比较精准的能抓得到。但是我觉得这件事情其实就像我们现在用 ChatGPT 一样了，就是你可以单独让它不断的训练的话，它肯定会把这件事情做得更加精准。
对，这个事情就是这个事情，我觉得就是我们说 AI 的厉害之处是在于它的学习能力。
对，
就是而且它的这种学习能力是和有多少人用这个东西它是直接成正比的。
对，
就是越多的人用它，它理论上来说它未来形成的这个东西的正确性会更高，
越高。 对，
对，就是它的这个学习能力和你有多少人 input 的这个 data，这件事情是特别，
对对对，
就是 成正相关的，所以就是这件事情就真的特别的厉害，然后对这件事情就特别溜，所以就是不是意味着未来我觉得现在在整一个社交媒体上面其实我们都已经有这种感觉了，像在这种抖音啊或者小红书啊，其实现在都会看那种特别傻逼的小短剧，就是那种短剧就是演技又差然后但是剧情又很狗血，但是somehow的又特别上头，
就是那种所谓的爽剧
就是对就特别上头，就是经常呢我前两天在刷小红书的时候就刷到一个短剧，然后讲的是那种豪门大战，然后
我都能想象多什么了，
然后就是还有那种什么绿茶小三，然后配合豪门
来来去
豪门有钱金龟婿anyway 反正就是那一串，还有什么恶婆婆的那一串，
对，来来去就是那些东西，
对，然后你就觉得这些人在那演，然后演完了以后觉得怎么能演成这样，然后但是 somehow 呢他特别上头，你能明白吗？
我懂。
所以是不是我可以合理的理解，就是未来有了AI 这件事情 我们来制作这种上头傻逼小短
信，越来越容易了，越来越容易了。
对，但是这个东西真的很上头。Anyway， 这个东西扯远了。
对，
所以当我们开始有了这些工具的时候，聊正经哈。
嗯。
当我们开始有了这些工具的时候，那其实我们在整一个社交媒体的时候，其实我们都已经有发现，我们现在更倾向于是自己来创作内容，
嗯，
或者是说我去看他愿意创作内容的那一帮内容提供内容创作者们，
嗯，
他们的内容，
嗯，
而不是说我还像我们小时候所有的你看的电影啊看的电视剧都必须要通过电视广播平台，
嗯，
然后它才能播，甚至像现在很多网剧它其实都已经跳脱了说我需要先去被审批啊，
嗯，
被审报啊，就似乎说现在我们的整一个的内容渠道上面大概也分了两级了，
嗯，
就比方说像被 Netflix 呀或者被
Amazon Prime
呀，然后这些他们去 sponsor 的可能就是所谓的啊它可能质量高一些，
嗯，
但是不代表说我的网剧质量就不高啊，像国内，
嗯，
像爱奇艺 support 的那些，
嗯，腾讯，啊，
对，腾讯
芒果 TV，啊，
对呀，
啊，
他们 support 的那些，你看繁花对吧，繁花不知道在电视剧上有没有播，好像电视台上有没有播，
啊，
anyway，嗯，但是大家现在都在流媒体上，都在流媒体上面看这些，那是不是说意味着当我们开始有了一个更好的或者说能够帮助普通人用更低的成本以及更低的门槛就可以创作这种视频内容的时候，那我们感觉就开始每一个人我都可以随心所欲的去创作我的内容了，那在这个时候就，
嗯，
那在这个时候其实所有的 AI 项目方肯定都希望这件事情产生，
嗯，
因为你们越多人创造其实说白了是贡献，是在给我的 AI 在喂数据嘛，
嗯，
对吧，
是的，
那它可以被训练得更好，那这个时候有一个问题就出来了，那我能够 generate 这一些东西的时候我是不是可以有一个更好的一个收入方式，
嗯，
然后我怎么样能够来确定我的这个东西就是我 generate 出来的。
哎，你知道你讲到这我突然想起来去年ChatGPT 刚出来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记得有这么个新闻，讲的就是美国电影工会发生过一次罢工，就是说以后这些大的影视公司会帮这些演员去做他们的 AI 模型。
啊，我记得这个事情，我记得这个事情。
但是当时我觉得，不太可能，我觉得不太 make sense 啊，你还是需要人去拍。结果现在我觉得 Sora 一出来，我觉得这件事情性质就不一样了。
啊，对对对，当时你知道，当时我在听 All In 的那个 podcast 的时候，他就说 Sora 第一个被应用出来的案例，
嗯，
然后你猜他们打赌是什么？成人影片。
啊，是 deep fake 吧，还可以换脸啊。
对，就是成人影片，就是这个一定是第一个。
嗯。
就是当你可以开始自己去 generate 内容的时候，成人影片这个一定是第一个被运用在这个上面的，
嗯，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这个过程里面我觉得 crypto 可以占一个比较重的角色，
对，
就是不管是说从信息监管上面还是说因为我觉得 AI 某种程度上面它其实带来的不确定因素其实还蛮大的，
对，
就是真的很多，就像说换脸啊，
嗯，
然后我怎么样，那个时候就真的要证明我是我了，
对，真的是，
对，就是不对，要证明这个不是我，
对，真的太夸张了，
对，所以就是我怎么样来确保我的数据安全，我怎么样来确保我的肖像安全，
对，
那是不是就变成了现在大家都喜欢晒自拍，那 literally 也就是说以前就甚至开始有诈骗的时候不就是我把你的头像盗了然后去骗着你不要登你的微信号，用着你的头像然后再剪取一段你的声音我就可以去
骗
你的家
人
嘛，
对，没错没错，
那有了 AI 这个东西出来，那是不是这件事情概率就更大了呢？那我怎么样能够来确保我的这个数据的安全，我的 肖像的安全等等这些，我觉得我个人觉得 crypto 在这个里面会
可以会发挥非常大的作用。
对，会发挥非常非常大的作用。那啊，那就是那我们就到我们今天第二趴哈，就是来聊 crypto 跟 AI。
嗯，
那 crypto 跟 AI 其实我们还是要先回到我们刚才在聊的这个 AI 的pipeline 上面。
嗯，
那 AI 的 pipeline 其实像我们刚才说，它就是一个自上而下的。
嗯，
那自上而下它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我怎么样把这些模型能够产品化。
嗯，
就是，
市场化，就是怎么样
商业化。
对对对，
就怎么样给它赚到钱，
形成一个商业闭环。
对。
嗯，
就是这个事情呢，我觉得如果我们的听众小伙伴有在高校里面工作的，
嗯，
可能应该对这个东西的感触就会特别深。
嗯，
因为高校里面不管是博士也好还是博士导师也好，
嗯，
其实大家都会有非常多的想法。
嗯，
然后这些想法其实它都会变成一个实验室里面的一个产品。
对，
然后其实我不知道国内高校是怎么样，但我知道澳洲的高校他们是有一个部门的。
嗯，
就叫做 commercialized department。
嗯，
就是产品商业化部门。
对，
然后这个商业化部门他们其实就干嘛，他们就是去把去在这个产业界里面找非常多的有可能会往这个方向发展的一些公司。
嗯，
然后去跟他们签一个合同，就是反正我们不要你们钱。
嗯，
然后你们就把这个东西拿去产业上用，然后只要你们能够把它变成一个商业化的产品，我们中间一起分这个利润。
对，
就是他们是有一个专门的机构或者说一个部门来做这件事情的，所以就可以看得出来，就是有很多模型有很大一个问题是在于我这个东西做出来了，
嗯，
有没有人用呢？
是，
那在这个里面就会有一个问题了，那这个问题就是，
嗯，
你其实现在是可以看得到在这个里面呢，这个观点是从最近一期 CoinDesk的这个 podcast 里面，然后他们其中有一个 speaker 是这么说的，他说在现在的这个 pipeline 里面，大部分都是由一些大科技公司拥有的这些 GPU。
嗯，
那么他就像所有的那些做人工智能的人才，他们很可能在 OpenAI， 很可能在微软，很可能在谷歌工作，所有的计算机资源基本上都集中在由英伟达生产的两种不同类型的显卡上。
嗯，
然后通过私人合同被引导到少数几家大型科技公司手里。
嗯，
当然了，推理的我们刚才说那个推理模型也取决于计算资源。
嗯，
他们还有一个专业的术语叫做显卡贫困，叫 GPU pool。
OK，
就是如果当你的 GPU 性能不足，那么你可能无法产生出像你本来应该做的那么好的产品。
嗯，
那么因此 Web3 在这个流程中的目标就是怎么样能够让人以一种独立的开放圆满的方式工作。
嗯，
那他就创造了众筹啊这些潜在的非常昂贵的模型训练的机会，同时他创造了在 GPU 上进行金融交易的机会，这样你就可以在一段时间内租用尽可能多的计算机算力。
嗯，
你需要这种能力或者这种 GPU 来训练特定的类型的模型，它就确实就是 Web3 或者说我们的 Crypto 就为这种模型的产品化打开了一个可能性，那么也可以为消费者提供一个创造出一个最好的产品。
嗯，
你怎么看？
哇，我觉得这件事情从现在这个角度看，基本还是大厂跟资本的游戏。就是我觉得因为从现在这个角度去看，我觉得虽然 crypto 是自下而上的去所谓的去中心化，但是 AI 是一个中心化的产物，对吧？那么刚刚你讲的 CPU 也好 GPU 也好，这种所有的都不是普通一个人或者项目能负担得起的。
哎，对呀， 所以，但是你说的对，你说那个是集中性的嘛，
嗯、
就是我有钱买得到，
嗯、
我有钱有能力我买得到，
嗯、
像英伟达这样的芯片，同时我还可以大量的买，
对、嗯、
啊，这是一种。但是另外一种呢，你记不记得我们在 Deepin 的那一期，我们其实有聊过一个去中心
化
渲染、
渲染
的那个
啊，
我们聊了 5G， 然后也聊了，我们提了一嘴有一个去中心化渲染的一个项目。
OK。
然后这个渲染它就是租 GPU， 其实 literally 就是这个就跟啊比特币是一样的。
嗯，
你看我去挖比特币，我要算力嘛，
嗯，
对不对？那在最开始没有矿场的时候，没有这帮有钱的人去买一堆的那种矿机去那挖比特币的时候，比特币咋挖？就用自己家的电脑，
对
对，
对
不对？其实就像我刚才说，其实 GPU 这个东西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电脑上面都有。像我这种人，我现在。我的电脑对我而言就是一个用 Word 然后刷网页的一个东西、
嗯嗯、
但是你说我电脑性能不好吗？不会的，我电脑性能挺好的。
对，对，
但是我用 GPU 吗？不用。
不怎么用。
对，不怎么用。在我不剪视频的时候我的确不怎么用。
对，
然后我看电影我也不在我电脑上看啊。
对，
所以我的 GPU 应该有95%以上的 GPU
是闲置的，
都是闲置的、
嗯、
我可能在某一段时间里面，比方说我今天要剪片子，那可能我的 GPU 就被我用了，但是我剩下我不剪片子的时间肯定是比剪片子时间多的。
嗯，
那我这样的电脑有一台，这个世界就是苹果的电脑长得又好看，对吧？但是买苹果电脑的妹子肯定也挺多的，妹子们会玩游戏的，我不是说没有哈，但是我觉得妹子们玩游戏的肯定也比相对来说哈，肯定，况且这个苹果着实玩不了啥游戏，
对对对，
对吧？那这些 GPU 就放在那儿啊，
嗯，
你懂我的意思吗？那你既然聊到这儿，我就不得不跟你讲一讲这个 render network 了。
OK OK， 在你讲这个 render network 之前呢、
嗯、
我先讲一下，就是现在的这一个整个市场上面呢，把这个 crypto 跟 AI 这个领域分为了六大赛道。
嗯
，OK， 所以第一个是什么呢？叫做去中心化计算和人工智能推理平台。
啊，
好，第二个呢是 AI 数据和模型来源。
啊，
第三个呢是链上人工智能代理和安全。
嗯，
第四个是代币激励的人工智能应用。
嗯，
第五个是人工智能驱动的区块链市场。然后最后一个是学习平台和模型验证。所以一共是六个不同的赛道。
嗯，
好，在这里面呢，在你讲这个之前，我先要讲一下我的那个，我有一个蛮喜欢的这么一个小项目啊。当然，人家是没有给我们钱，人家不需要我们钱，人家这个是项目，这肯定
要。今天没有任何一期广告。
对对对对对，所以我们没有任何的
赞助。我不配有广告，请你放心，我不配有广告，你就讲了。
对，这个项目是 Paradigm， 就是我刚刚讲到的一家很头部的Crypto VC 去。已经投了他们的、
嗯、
他们是干嘛呢？他们是一个叫做 AI Arena。
啥是什么
AI Arena、
嗯、
AI Arena 是一个什么东西呢？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卖点叫做 Play to Airdrop。
什么意思
Play to Airdrop？
OK
OK， 什么意思呢？就是他们是一个游戏平台、游戏平台呢，每一个玩家呢，你都需要在这个平台上面用 AI 来训练你自己的一个机器人。那比如说我训练了一个，你训练了一个，然后我们两个就上擂台上面去 PK。
PK 啥呢？
就打呀，让这两个比机器人去打呀。你有没有看过那个电视的实境的，就人家机器人比赛，就真的做两个机器人在打、
哦、看过，
对吧？
生活大爆炸里面有，
对对对，就那种，
对对对对，
就你想象一下，没有不是现实的，就是在游戏里面
啊、哦、就是机器人大战，就是我自己创一个机器人，然后我去砍你，
对对对
OK
对。所以哎，我忘了是大疆还是他们出过一个、
每期都好像每年都有啊，什么青少年什么，
对对对，就那个
什么
他们自己编程嘛、
啊、
然后弄个机器人然后两个人去打，
对，
在那个场地里面的、
啊、
那些没有啊，现在直接把它搬到网上，就是你自己编程、
啊、这个很过瘾、啊、
机器人然后当家打，然后打完之后呢有积分
啊，
你也懂的，就是可能
积分就换币呗，
哎，对，积分越多你的获得空投的币就越多
啊，空我的这个平台的代币，
对，所以就是叫 play to airdrop
啊，哎，这个还 还蛮好玩的
啊。对，所以人家
这个打的应该就是
人家已经开放、
这应该打的就是年轻人的市场吧，就是我想去学代码的，然后这些啊、
已经开放公测了，在上个月
啊。
对对对，
人多吗？
蛮多的，他们的社区好像我今天看已经20000多人了
啊。
对 Paradigm 领头的，你想象
啊。
对，所以这个就是我单独把它拎出来去讲的这么一个，我觉得从游戏方面去体验这种 AI 跟 Crypto 的结合会是一个非常好的切入点。
嗯，
因为我觉得这样子不会太会有太大的这么一个学习的障碍
啊。对
对,
对，
不然我觉得其他东西对于普通人而言应该是一个比较，一个要么就是遥不可及，第二个要么就是学习成本非常高的一件事情。
对，其他对，
就不会觉得你跟他的普通生活会那么近。但是我觉得游戏这件事情嘛，反正是人都能都能玩，都想玩的。
对，
只要你把这个事情做得差不多，我觉得你会让很多人理解到哦，这两件事情结合在一起的魅力在哪里。
对
对
对，这个其实我觉得你的这个案例，我觉得要比你刚才说的那些其他那些赛道更吸引人。我感觉其他那些赛道更多的就是圈子外面的人就不知道你们这帮人在干嘛。
对，那当然更多这个更多的是一个赛道的一个总称。
对对对对，
所以它肯定会有很多不同细分的一些领域嘛。
对,
对吧、
嗯、
但是我觉得为什么我单独把它挑出来说的原因，就是大家都知道在 crypto 纯 crypto 圈里面 GameFi 的人肯定最多的。那为啥嘛，玩游戏嘛。当年你想想，我们以前肯定也提过的，当年GameFi 游戏的鼻祖，那一堆不同游戏，什么 DeFi Kingdom 啊， X Infinity 啊等等，这些你想吸引了多少的日活。你不会见到有其他一些所谓的 crypto 项目有那么夸张的日活的呀，对吧？所以就是它能最快也最便捷的渗透到社会里面的角角落落。
对，
尤其当你发现它还能赚钱的时候。
对
啊，对，那就是打了一个岔，讲一下这个。
对,
对，所以就是为什么我觉得游戏会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切入点。
对，我觉得这个，我觉得这个肯定，游戏肯定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能够让就是 mass adoption 的一个切入点。这个切入点我觉得不光是 AI， 就是尤其是这个，我觉得比较重要的其实是在crypto 圈子里面往外，某种程度上面这个项目它能够被 crypto 大佬们去投，我觉得是因为它踩到了 AI 的热点的同时，就是不是应该是说它的主要的目的，就是它的应该是它的主要亮点应该是这个项目它容易 mass adoption。
嗯，
然后它能 mass adoption 的点就是它接入了 AI。
嗯，
就是这个就是 bring web3 to AI。 对，是你懂我的意思吗？就是它其实是在借着 AI 把 web3 去让更多的人去了解、
嗯、
那这个是一个例子。然后另外的例子，我觉得或者是说更多的就是把 AI 跟 Web3 结合的、
嗯、
的这个呢，我觉得像现在来说，可能现在市场上面的很多非大机构投的项目，就刚才我们已经聊了，就是这种项目如果你敢做、
嗯、
那同时你是有这个能力做的，那基本上都是大机构投的，因为你前期是需要钱的，无论你是不是 Web3 的项目，前期都是要钱的。
是，
那现在在整一个圈子里面出现的 AI 的项目，某种程度上面我要说会不会被打。
来
没事、就是、
你记得之前讲那个比特币那里说你要预测它归有可能归零，你这个下面那些小伙伴留言都觉得六逼。
对，就是我觉得现在很多的就是这种Crypto 里面的 AI 项目，它都是你刚才的那个例子，就是我是把 AI 的这个东西运用到了我的 Crypto 的项目里面、
嗯、
而并没有把 Web3 bring 进 AI、
嗯、
是因为以我们刚才还是以最开始我们聊这期节目的这个逻辑，就是现在整一个 AI 它其实是一个 pipeline、
嗯、
我们应该在这个 pipeline 上面找到 Web3 它能够结合的点，对吧、
嗯、
那Web3 的优势是在于万物皆可金融化、
嗯、
其次我的去中心化能力特别强、
嗯、
我用我的去中心化的能力然后来形成共识、
嗯、
那所以我就说我觉得Render Network 这个项目特别牛逼、
嗯、
然后这个项目对这一个项目他们首先 do your own research 哈，我只是说他的这个项目的那个他的整一个逻辑对，就是他其实我们在讲 deepening 的那一块的时候，我记得我去翻了一下那我的那一次的稿子，我在最结束的时候我是这么说的，我说面对云计算和储存的高价格和云浪费的这个困境，deepening 赛道其实是个能够非常好的来解决这个问题的，在价格方面去中心化储存，就比方说什么像什么 Filecoin 呀、这些他们的价格是比中心化储存便宜好几倍的，那么在云浪费困境方面，一些中心化的基础设施开始采用的是分层计价的方式来区分不同的需求，就比如说然后另外就比方说这个中心化计算的赛道 Render Network 它就是采用多层次的定价策略来最高效的匹配 GPU 的供需关系，那这个 render network 它的机制其实是非常容易理解的，就是我最开始说的，我电脑里面这些空闲的 GPU 我是可以把我的这个 GPU 贡献出来给别人提供能力去做渲染的，然后从而我来获得就是 render 的这个代币，而当我自己有需要有项目要进行渲染的时候，我就可以付 render 代币，然后来支付别人的来租用借用别人的 GPU 然后来渲染我自己的项目，那你看这个其实就是我最刚才说的，就是我们现在的在 AI 的在整一条 pipeline 上面，我们一件事就是其实能做就两件事，一件事我有钱或者说我有能力
我有资源，
对，我有资源，就是这个资源不就是这个资源，就是你说特别有资源这件事，我有资源能够把这些东西集中在我的手上然后来做我的项目，但是针对于个人而言，我的这个资源不需要是长期的
是
对吧，我只需要说我这个资源就运用到我的这个项目上面，我把这个项目结束了我这个资源就不要了，
是，
不然你还占着我的钱对吧，我成本还那么高，
没错，
那如果那像这样的话就是我用我就花钱去用
钱，对，
我不用我把我的东西借出去，
没错，
那这个是 pipeline 上面，就是说我们可以怎么说，我们可以去跟中心化的某一个程度上面我们可以去跟它 compete， 不能说 compete 吧，就是各取所需，
对，
就中心化一定是有很多大的像什么 pixel 啊，像这种未来的这种大型的这种电影啊电视剧啊或者说游戏工作室啊，他们会有这种大量的渲染需求，那毋庸置疑一定是中心化的便宜的，对吧，
对，
那如果但是就像我的个人，如果说我现在面对的是无数的内容创作者，我现在就是要用 render 的这个东西，那但是对于我而言我又没有必要花那么多的钱去用这种中心化的东西，那是不是我就可以尝试着用这个，那另外一个程度上面就是说大家其实在比的就是你买英伟达的芯片，我就用现在的这些已有的这些芯片里面的 GPU， 只不过就是我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对吧，然后
众人拾柴火焰高，
对对对对对，就是这个道理，
对，
那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今天的最后一个浅浅聊一下的一个点，就是其实针对于就是我们的用户群体因为这个是 pipeline 的最后那一环，就是我今天把所有的这种模型做出来了，那我刚才说我们做出来的只是一个基础模型，
对，
或者说我们能够用我们自己的内驱力去推动的一个模型，
对，
基本上就只是这个基础模型，
嗯，
那我想要让我的这个模型更精准，或者说让它未来可以推断出来的东西更多，
嗯，
那我是需要借助他人的力量进来的，
嗯，
那也就是说我的这个模型有多少人来用，
嗯，
那就是刚才我们回到刚刚聊的，我的这个模型能不能够被 commercialize， 能不能够被产品化，或者说我的这个基建做出来了，有没有足够多的人说啊，这个基建挺好的，我要来上面做一些应用，就用这个基建来做我的一些应用，有能不能做出这一点来？那这一点我觉得就得要回归到谁，对吧？你要卖，你卖东西卖给谁，对吧？你的痛点
又回到了
创业的那几个问题，有什么痛点要解决的？你要提供什么样的方法？你的 value proposition 是什么？
你的 customer segment 是什么？
对，那其实这个就是现在很多人都在说， 未来的新生代，尤其是 Gen Z， 就是 Gen Z 时代的小伙伴们，
对，
就是这些 iPhone 以后才出生的小朋友们，其实他们是对，他们在我们在 crypto 圈子里面有一个新的名称叫做新人类，
对，
对，这个新人类呢有一个特点，就是万物皆可金融化，
对，
就是它的所有的时间所有的内容它理论上是都可以变成钱的，
对，
就是这一点上不是说我不觉得这个是赌性，或者说就是很多人就会说啊怎么是就是币圈人怎么都是这个样子 crypto 圈怎么，但我觉得这个就是我对我的所有东西这个东西就应该属于我的，
没有，我觉得这是一个资源最大化利用的一个例子
啊，对，
就是不会说，其实你想大家想一下这件事情的本身的本质，其实跟如果我们有一件东西我们用了一段时间发现它不适合了或者我不需要了，你挂上闲鱼去卖或者去二手市场去卖，本质是没有区别的呀。
啊，对，关键是 对，但是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大家说的这个万物皆可金融化的一点，就是现在很多东西你是没有办法去用钱来做衡量的，就比方说你玩游戏的时间，那这件事情应该是所有的目前为止 GameFi 里面大家都在聊的，你玩游戏你是花了时间花了精力的，
结果最后产出东西不是属于你，
对，你给这个游戏方每天提供了多少的这个 MUA， 是就是怎么说的吧，
MUA 是什么东西，
MAU 就是 Active User Active AUMonthly Active User，
对
MAU，
对，
那你给他提供了多少 MAU， 他们是拿着这些 MAU 去融钱的，
是
对不对，
没错，
他也是拿着这些 MAU 去找金主爸爸的，那问题是这些东西说白了这个属于我的呀，对吧，那你给我提供了这么一个平台你让我来玩，那我该花钱我花了，但是没道理说你把钱全拿走吧，你不光要挣我的钱，你还要拿着我的东西去挣别人的钱，
对，然后你啥都没有得到，然后你又得到一个乐趣，
对，我得到就是这件事情呢怎么说，就是传统游戏里面我们会说它的整一个的这个你花钱就去玩的，对吧，你又不是花钱去赚钱的，
对，
但是在新人类的眼里面就是我的时间我的注意力难道它不值钱吗，
对，
他如果不值钱的话你们这些平台是怎么做到这么大的呢，
没错没错，
对吧，
对，
所以就这些事情我觉得是非常，从我的角度上面来说我觉得是非常之 make sense 的，
是，
对，
我也赞成，
对，那所以就是针对于这一类的新人类，那我们在基于 AI 的这个模型上面他们可以做出什么样的应用来满足这一类新人类的一个想法
和需求
那我觉得就从用户的特点来说我觉得 crypto 是一个比较 make sense 就是比较契合的一个东西，而且另外一个就像我们刚才说的，我对信息的我对我的 privacy 和我的 security 的这些东西，那这些东西如果在一个我们没有说就是这种强执法的，就是我的甚至说我的警力，我的正常传统世界里面不管是法院也好警察也好他介入都相对比较困难，或者说我一旦开始摄入到警力这件事情上面我需要做取证的，
对，
那我是不是可以在取证上面我能够做到让别人容易取证，那在这个时候因为万物都在这个数字平台上面，那这个东西我怎么样能够来确定我数字上面的这个内容的合法性，或者说我能够来确定这个内容就是我有一天我真的我有能力来证明我是我，
对，
或者说那个我不是我就是那个顶着我的脸的那个东西不是我，
对对对，
就是这一些事情其实我觉得都是crypto 或者说区块链这一个技术它是可以介入进去，然后能够让整一个以 AI 大模型为基础上面能够做出一些更有趣的或者更具创新意义的项目，我觉得这个是我现在想要看到的一些这样的项目，但是目前为止我在目前为止的 Web3 的圈子里面是没有看到的，
对，我觉得很多项目，因为我现在发现因为大家肯定知道就是无论传统 金融或者这种投行去投钱，还是 crypto VC 投钱，他们很多时候等信息到达大众的这个视野的时候，其实已经发生很久了。
对，
因为很多时候要配合他们整一个市场的这么一个
节奏，
节奏，对，所以就是啊，我觉得很多事情可能是已经发生了，但我们还没有知道。
啊，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对，
所以应该是
这样，就是我们还不配。
对。
好的，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儿。如果你有看到什么 AI 的好玩的一些小项目的话，请在留言区给我们留言。我最近非常疯狂的迷各种各样的 AI， 已经花了好多钱了，所以就啊，大家如果有什么好玩的 AI 的小项目，也欢迎在啊我们的评论区和告诉我们。然后我们有我们的听友群啦，
对的，
然后所以大家可以看我们的节目公告，
也可以看我们的这个联系方式，都有这个小助手的微信号啊。如果大家对我们的节目感兴趣，那可以动动手指加入我们的这个微信群。
对，然后另外呢，就是我突然发现我们以前的那个苹果 Podcast， 我以前都是在用 Spotify 来做我的苹果 Podcast 的托管，然后我就发现好像中国区的苹果账号是搜不到我们的那个节目的，
对，
然后我上周把这件事情解决了，所以如果有小伙伴们是用苹果 Podcast 的，现在应该也能在苹果 Podcast 搜到我们的节目了。如果还是搜不到呢，请
麻烦还是
告诉我们一下。对，好，然后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这样咯。
对的，
那大家可以在苹果 Podcast、 小宇宙、 Spotify 还有喜马拉雅上都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然后我们就下期节目再见咯。
下期再见，
拜拜。
Oh, that big band sound turns me around, the gypsy style brings me a smile, oh how that swing taught me to sing, makes my life worthwhile, how that music gets me high, brings tears to my eyes, my hips are swaying side to side, my lungs they holler hidey high, it brings the people out tonight, I need that swinging rhythm.